好的，台湾的2020总统大选只剩下最后三个月的冲刺阶段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是宣布还要请假三个月，全新的投入大选。不过他原本预计要在11月上旬访美，但是却在会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的时候呢，是正式宣布取消了他的访美之行。而在另一方面，蓝绿阵营两方也引爆了所谓亡国感的乱战，蓝绿互相指控对方是在操纵台湾的亡国感。那么台湾的亡国感究竟是从何而来，又将如何影响台湾2020的总统大选？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共同创办人杨光胜，以及在台北的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为您深入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我首先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杨光胜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亡国感的论战啊？究竟这个亡国感从何而来？要亡的究竟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呢？
现在台湾的亡国感主要来自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来自中国，第二个来自于台湾内部的政治，台湾内部的政治领袖，他们面对中国的政策，所以说蓝的会不满意绿的政治领袖的对中政策，绿的也不满意对中的政治政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的亡国感，它是从何而来的？它其实是对于人们对于他的理想生活，他可能会丧失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引申出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全世界各地都会有亡国感。那比方说中国，他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天朝上国那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是一个亡国感。或者是说民主人士会觉得说，中国没办法变成民主化，也是一个亡国感。美国会有亡国感，两大党比方说在共和党方面，他们可能觉得失去美国不再坚持所谓的保守派的立场，或者是说像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是为了要什么呢？美国再次伟大，什么叫伟大呢？就是说所谓的壮大、富裕、骄傲以及安全，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怕美国，因为人们对于这四个因素呢，怕会丧失，所以会有亡国，所以也会有所谓的亡国感。那对于台湾来讲呢，当然可能会很多人会不太认同说所谓的威胁是中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要素，就是说威胁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威胁，这就已经可以分成两派了。很多人觉得说中国它并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所谓的统派，因为可能想要跟中国统一，所以中国当然不是威胁，反而是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可以是威胁，但是对于处理的方式并不一定是相同的。比方说甚至于现在连国民党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中国可以是个威胁，但是民进党政府呢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是一个挑衅的态度。那当然对于民进党或者绿营的民众来讲呢，他们可能说国民党想要跟中国签和平协议，这是一个太过软弱，而且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有关于陈龙家事件引入来台湾，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说中国它可以去履行这样子一个承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把所有的和平寄望在中国的善意上面，所以这是绿营人士呢，或者绿营支持者或民进党说没有办法保证或接受的。所以这个，所以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习近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香港反送中以后，这样的亡国感的出口是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政党他们用原本的政策来提出，那结果显示在民调上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蔡总统他的民调始终领先韩国瑜在10%以上，那这可以投射出来说两边的立场民众买不买单，那现在显然是民众比较买单民进党的立场，那所以他们的亡国感从蔡总统身上比较找得到出口。那您刚刚所问到的，到底亡的是中华民国还是
哪一国？
亡的是哪一国呢？当然，我们要先声明，比方说中华民国，它现在是台湾的政府，那台湾国还没有建立，那但是中华民国国际上比较没有人承认，所以说到底亡的是哪一国？可以说用刚刚那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去讲呢，台湾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什么呢？民主、繁荣的经济，以及现在我们台湾人越来越升高的台湾主体性，我们刚刚讲到的最近今年因为种种的事件，中国方面的压力呢，台湾人的认同又再次升高了。 那今天是超过五成的台湾人单纯台湾人认同，不是台湾人加中国人的认同，所以我们可以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主体性对台湾人来讲是越来越重要的。我们以前可以看到民调说，大概如果有一个民调的问题是说，如果两岸之间的政治经济情况已经接近了，那台湾人接不接受统一呢？以前大概是以前是五成人同意，三成人反对，那现在是三成人同意，五成人反对，所以就是说，所以有一个变化已经刚好反过来了。所以就算两岸的经济状政治情况已经接近了，或者是未来有可能接近，但是因为台湾人认同已经逐年的升高了，所以就变成是说，所以就是台湾人认同已经越来越重要。所以台湾人认同如果消失的话，亡国感台湾人认同消失的话，对台湾人来讲也是一个亡国感的来源。
嗯，好的。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种亡国感呢？现在蓝绿双方都谈这个亡国感，但是也有人一直认为说，其实大家很多人忘了今年2019年是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这个70周年。其实真的要讲亡国感的话，有些人认为可能要追溯到那个时候，那一辈觉得说好像当时是退此一步再无死所的那种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亡国感。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吴汉教授？
台湾出现这个亡国感啊，就是亡国感这个事啊，主要因为台湾这个面临这个中共拿我们的外交最后剩断交潮啊不断的发生，然后呢，所以再加上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所以这个事情呢，执政党就拿来作为激励这个国人、激励年轻人的一个口号。那么这个口号当然在这个很多年轻人来讲是买单的，因为觉得这个国家的确是有忧患意识。当然这个跟中国大陆今年以来这个提出了比较若干很强硬的一些态度啊是有关系的。可是呢，在蓝营来讲，蓝营有没有亡国感？当然有。所以韩国瑜提出来叫中华民国保卫战，他当然是这样的。那因为过去这从李登辉开始，那么台湾在整个教育在整体上就朝向去中国化的发展。可是呢，到了这个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啊，不但去中国化，还甚至于去中华民国化，所以变成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称谓啊都快不见了，所以就变成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那所以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坦白讲，台湾现在的确面临国家认同跟国家意识很严重的一个危机。那么所以韩国瑜讲说中华民国保卫战，怎么那么多人把这个国旗也穿在身上了，把国旗也弄出来，过去十多年来我们看到台湾的选举从没有这种现象，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来？所以当然执政党也知道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在现阶段来讲是不容易去把它拿掉的。那么因为这个未来在国家安全这个议题上面，中华民国还是一个保护伞，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认为也蛮不错的，就是在蓝绿对抗过程里面，让台湾的人民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认同、我们的国家意识到底是什么。那么是会不会有亡国感呢？我觉得只要好好处理这个我们的对外关系，好好处理我们的两岸关系，这个亡国感在现阶段是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明年在这个就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之后，有一种评估认为美国将来再下来打的牌就是台湾牌了。那么把台湾牌打出来之后，对中国大陆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那中国大陆有要不要做回应，要做准备呢？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未来在这个中共对台政策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有人甚至于评估，这是台湾过去几十年来大概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就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后面的明年可能要面对更严峻的挑战。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有个问题，很快的请教两位来宾，很简单回答，就是说现在蓝绿都在操弄这个所谓的芒果干，那究竟对哪一边的选情会比较有利呢？先请教杨先生。
蓝绿操纵芒果干，
芒果干，
其实这个词是大概今年我才大概有比较流行的。那当然 就像刚刚所说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而且所谓中华民国保卫战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可能远从1994年赵少康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已经在讲中华民国要灭亡了。那
国民党中华民国就没有了。
对对，那个时候阿扁就陈水扁总统那个时候在选市长的时候就说，有这么严重吗？因为就是选台北市长，为什么要变成中华民国保卫战呢？所以说这个中华民国保卫战对于国民党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催票的一个方法。对，但是我们民进党也会说，中华民国并没有灭亡啊。民进党已经执政了，到今天已经整整11年了，包括阿扁总统的8年，蔡英文总统的3年，到现在中华民国还是在那里的。而且蔡英文总统今年在双十的演讲当中，他一直强调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概念。那其实他其实承受的不只是中华民国派，我们讲说中华民国派这边的压力，也承受的所谓深绿或者独派这边的压力。所以说操弄亡国感，其实两边都一样的。那就变成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来自于中国，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威胁。那中华民国保卫是保卫的什么呢？那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国号的话，那对于一般人民的生活有这么的重要吗？那就像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还是我们民众的理想的生活的方式，还是民主、自由以及我们现在所享有的这一切。这一切或许并不完美，或许就像蔡英文总统，他或许会所谓深绿独派，他们会说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威胁，这也是所以说他不应该讲中华民国台湾，他应该只讲台湾。但是他就在中间找到一个他就找到一个所谓的共识吧，或者是说大家勉强不满意但接受，因为他一直强调一个主轴，就是说要抗中保台，或者是要抗中保台，这个才是关键。现在民进党就是要现在就因为回应了中国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变成说国民党现在呢变得有点被动，因为他可能在10年前的政策呢，今天来讲呢，如果继续坚持的话，可能会有点没有办法反映今天的形势。
好的，谢谢光胜。吴汉老师。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状况整体的发展呢，从蔡总统执政，我们看到两岸关系的这个低档，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因果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过去两岸关系所建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到底它是不是可以延续、可以持续，还是说一定用这个现在执政党的一个政策才足以来保卫台湾的未来安全？那这个就是大家来测试，不但测试，还是观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两岸关系非常的低迷，然后甚至于连沟通的管道都不在。那么接着下来也有可能就面临明年 ECFA 就到期了，明年 ECFA 到期了之后要不要再继续签下去，还是不签就结束掉了，因为后续的所有的协议都没有嘛。那没有协议的话，那个539项早收清单的那个品项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来跟大陆这边做交易，还是说就此就断掉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台湾自己面对未来发展自己要好好考虑的问题。那如果一味的抗中保台，这件事情对台湾是不是真正的有利？还是说我们去好好的去处理好两岸关系，让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紧张情势不会升高到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反而是可以保障台湾未来整个发展的一个安全？
好的，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于这个亡国感这方面呢，大陆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他之前在回应，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回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呢，他说亡国感呢这个词汇是一杯镇毒酒，我知道为什么他前面要加一个镇之字，可能就是觉得取他饮鸩止渴，自取灭亡的这种感觉。他说亡国感这个词汇是一杯镇毒酒，民进党与当局肆意炒作，旨在煽动两岸对抗，捞取政治利益。不过呢，我方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则是表示说，这个镇毒酒呢，其实是大陆方面所提出来的习五条以及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杯镇毒酒台湾是不可，台湾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也不可能喝下的。总之现在这个毒酒好像满天，除了芒果干之外还有毒酒满天飞。 同样的这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第一个就是连这个芒果干或者是芒果杆这个词本来是在年轻人当中流传的，那么现在都必须要让这个台办正式来回应，是不是说其实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他们对于至少是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或者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国旗确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感情与认同。第二个就是说，既然你回应都说这个亡国感是一种蓄意炒作，是不是也变相承认了这个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实体，而是说这也是一种变相承认了台湾或者是接受台湾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看法。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怎么看这个陆委会与国台办之间就这个芒果干还有镇毒酒的论战。先请教台北的吴汉老师。
我觉得跟中国大陆交往，对，一定要去注意一个叫做面子跟里子的问题。那么中国非常要面子嘛，那所以实质上来讲，那个里子它是可以让的，有些东西你只要把面子顾到了，里子是可以的。所以在处理两岸关系里面，因为台湾毕竟是整个范围很小嘛，所以如何去获得台湾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个到底大陆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边一国没有办法接受，那有没有承认我们是一个政治实体呢？从过去签了那么多协议，它就是一种默认嘛，就是你就台湾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嘛，甚至包括司法管辖也都是默认，都是承认。那这种事情这个发展久了，延续久了下去，它就自然是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时候因为我个人在研究两岸问题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情。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挑出来说，讲清楚说明白。那对不起，这是就是面子的问题了，那就是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所以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如何去要有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对于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面，你讲这个那台湾人有一些台湾或者是深绿什么，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就无法接受了。
那当然这个一开始在两岸开始做这个接触的时候就谈一个中国的问题啊，那是1992年，当时就谈不下去了。谈不下去之后，那还是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所以双方就互相折冲，最后达成了一个就是不行诸文字的口头协议，就是在一个跟各自表述，所以才会有1993年的国王会谈嘛。如果假如这个东西都没有一个看法的话，93年那个事情也不会发生的。那所以这就是处理两岸关系前辈们的智慧。我说既然前辈们有这种智慧，让这个事情可以发展下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事情玩不下去了？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些后继者要好好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是好的，谢谢吴安教授。同样的，芒果干与镇毒
芒果干与镇毒，请说。
好的。其实我们如果开玩笑一点的说的话，第一点，国台办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对于台湾年轻人所谓的芒果干都已经吃到了，还立刻可以回应。第二，另外一个更开玩笑的就是说，马晓光真的是一个坚定的台独主张者，因为其实在2018年6月4号的时候，当时蔡总统用简体字在他的脸书上面就发表了一篇缅怀69周年的一个文章。那个时候马晓光就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最清楚，蔡英文不应该对中国的事物说三道四。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说，难道中国和台湾是两国吗？所以说台湾不应该对中国说三道四，难道台湾对他们来讲不是中国人民吗？这个是一个开玩笑。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现在的中国对于处理两岸的事物是越来越没有自信的。那什么时候有自信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10年前，比方说那个时候胡锦涛、温家宝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谓的大国崛起，举办了奥运、世博等等的，那时候国力崛起。那个时候呢，温家宝对于台湾的态度呢，就不像之前的朱镕基或者是现在的习近平这样的强硬。他那个时候甚至来说，他退休以后他爬都要爬到台湾，所以说还引了余光中的诗说，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我们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在10年前的时候呢，甚至台湾有一个民调，66.1%的台湾民众欢迎温家宝访台。 哦，所以然后这个民调并不是蓝营的民调，那个时候与会的学者啊，还包括现在的台南市长黄伟哲，现在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他的缺乏的自信，然后用一种膝跳式反射动作的态度来回应，然后用这一种调子越拉越高、越来越凶狠的态度呢，其实正是造成台湾人现在亡国感这么重的原因。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领。
好的，我们的大量的网友评论已经进来，针对这个台湾的亡国感，我们来听听看大陆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富达他说，中华民国既然不想壮大自己，又不想反攻大陆统一故土，亡了就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中华民国倒了，一个崭新的台湾国就能站起来，摆脱匪共的主权论，台湾2300万华人才能够彻底的远离流氓政权的恐吓。还有一位鱼次郎这位网友说，他说台湾的亡国感完全是国民党长期营造出来的，从他们第一次被台湾人赶下台开始，几十年来他们就投靠中共，高喊国共一家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而对这种吃里扒外的中共代理政党，台湾人几十年来每天都活在被国民党出卖的恐惧当中。还有一位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站在大陆人的立场来看台湾的亡国感啊，其实只要台湾不出现这个既坚持民主自由反独裁专制又维护中华民国的第三势力，那么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谁当选都是亡国，因为民进党让台湾走向独立，对台湾人来说国是保住了，但那个时候台湾就像新加坡一样，再也不关大陆人什么事了，那么中华民国的国号也会从此走入历史。而如果让国民党所谓的统派来执政的话呢，那台湾就只能等着被统成为台湾省，中华民国连土地国号都会跟着一起灭亡。这是几位网友对于台湾亡国感的看法，不晓得两位来宾想不想简单来综合的来回应一下。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大陆一些网友的看法？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网友他们表达说，哦，亡国感其实是国民党带给台湾
出来的，
带给所营造出来的。那其实但这一点其实的确是。那其实尤其是在1979年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了以后，那个时候的亡国感更重，那个时候应该是甚至于后来变成所谓的独派的或者是绿营的人士，在当时呢或许都会有这样子的亡国感，所以也就会变成说现在有所谓的变成以美论，变成说美国要对台湾可能亡国、中华民国可能亡国呢要负一点责任。那这其实也是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的一个我们想要澄清的一个对象，我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什么团体，而是我们希望说我们对于国际局势能够有更清楚、更多的资讯来了解。那亡国感这个事情的确存在，但是重点是难道是美国带来的吗？还是说中国带来的？那还是因为有在台湾或者国民党或者任何人所带过来的呢？我们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才应该我们要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不是一味的随便乱骂这样子。
好的，感谢光生。我也想加入这个香港的议题，请教这个台北的武汉教授，因为现在其实香港在反送中运动进行这么久之后，也有所谓强烈的一种亡国感，甚至有人就觉得说香港已经变成这样子，那不如就离开香港吧，真的听到很多这样子的说法。你怎么比较这个香港的亡国感跟现在台湾正在热炒的这个亡国感？有人说其实台湾跟香港在两者之间本来就是唇亡齿寒的一个状态，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香港大概过去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经济繁荣的地方，但是后来在最近这十多年来，香港人在追求民主的过程里面，都跟这个中央还或者是跟特区政府之间，它的冲突性越来越大。那么在反送中这个事情呢，本来看起来是一个修逃犯条例的这么一个问题，可是后来延伸出来就是争取香港民主，那么甚至于有人主张香港独立的人，那么整个香港的一个社会环境就变得非常恶劣。那所以这样的让很多香港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啊，的确是生这个就是看不到未来，所以他会有这种不甘。那么在台湾这边，主要也就是因为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压力，那么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说，中国会不会什么时候要来统一台湾？那么按照这个我们所了解的状况是这样的，中国在处理对台政策的时候，它不一定是要把它放在最优先的地位。那么它的统一，它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目标，但是它如果不把它放在优先地位呢， 那时间就向后延嘛。
嗯，
但是如果假如说台湾这边变成了这个就是越来越走向独立，或者是基本上的搞对抗的形式，那么这个对台的这个政策就把它会放在一个优先处理的一个位置。
嗯，
就好像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如果假如美国在未来会主动的打台湾牌，而台湾这边也非常高兴的一起来配合，那么中国大陆就变成非常棘手的要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既然变得棘手，那会不会变成最优先处理这个问题？
嗯，
那既然是最优先处理这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就是军事能力的问题。
好的，
过去很多人谈这个问题都把军事能力放在后面来看，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事能力。当中国大陆的军事能力达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
嗯，
可是在过去能的，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要打台湾牌呢？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军事能力已经发展到的程度。
嗯，感谢武汉教授。我们时间剩下最后一点点，我们要谈一下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他取消了访美，但是这反过来看，民进党的这个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他是在华盛顿来帮小英助选。来看一下赖清德昨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片段。
我们支持蔡英文总统。第三，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他会拒绝中国的一国两制，他会拒绝中国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他有能力捍卫台湾的主权，也能够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
伊有能力捍卫台湾的主权，买单确保台湾民主、自由、人权。
好了，最后两分钟，两位来宾简单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这韩国瑜会取消访美？是不是美国给他泄题？这五个考题他答不出来呢？光生，
韩国瑜他不来美国，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访美它其实如果是一个突破的话，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开始。
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过去韩国瑜并不是唯一一个没有到华府的总统参选人，事实上唯一一个有到过华府但是有当选的就只有蔡英文。
嗯，
那马英九也没有当选，马英九也没有来过，但是他有派萧万长及金普聪那个时候来。
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先期的作业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说韩国瑜没有来，他可能是个人的因素，也可能是他的团队他现在在跟美国方面还没有办法接上线，所以没有办法接上线。
嗯，好的，那么吴汉教授，你又是怎么看他在这个选前三个月做出这样关键的决定？有人说很多的问题，譬如说这个处理军售啊，或者是两岸关系，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恰当的回答，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决定被大家认为说他是不是比较亲中而非亲美？跟我们简单做一分钟的总结，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台湾的两个政党来讲，基本上都是亲美的，那只是要不要去处理好对岸的关系而已。那么，但是韩国瑜这次没有要去访美，我觉得他是基于他自己竞选的一个考量。那么因为我们看到那五个题目，坦白讲也没什么很难回答，但是呢因为选举的过程里面要去访美，中间会拖掉了将近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对他来说不见得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假如说这个行程对他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他就会去。如果是没有很必要很迫切，那么如果假如他在行程上要做其他，尤其在台湾内部在做更多的这个竞选活动的话，我认为他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无可厚非的。
好的，非常感谢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以及美国国会观测站的共同创办人杨光胜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也感谢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社交媒体继续关注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明天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请您千万一定要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